会中青少年的这一环。哦，主啊，这是何等的关键！你要得着刚强的下一代。哦，主啊，甚至要大量得着刚强的下一代。主啊，为此得着我们能够与你有最好的配合。哦，亲爱的主，再开启我们。我们渴慕看见异象，主啊，我们渴慕走在你心意的道路上，无论出任何的代价，主啊，愿召会得建造，哦，愿召会一代比一代刚强，一代比一代得胜，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主，啊，每一次回来都看到你们就很得喜很喜乐当然我也常有一个盼望，恨不得你们通通都搬到法国去啊，可能主的恢复在欧洲啊行动会快一点啊，那弟兄们安排了这一场，我承认，这一次啊这个很亏欠，就是最缺跟他们交通，他们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好，那但是无论如何，我满腹负担，所以呢，我就说，我就先讲，啊，讲完了，啊，听说你们有预备什么问题，啊，那啊如果有的话，我们看一看，该有一点问答的时间，如果没有，就弟兄姊妹们可以。照着所交通的有分享有印证，也可以照着所交通的来问。好，那我今天呢要用很短的时间跟大家交通两个负担啊，第一个就是父母在神经轮中，在青少年的服事中是何等关键的一个角色。好，我们常常有一个观念，就是召会中感谢主有青少年服事啊，青少年服事举手，哇，你们越来越有意向啊，青少年服事的请举手，比刚才少了，这个表示意向模糊，青少年服事的请举手，我现在意向又清楚了。因为我们呢一说到青少年服事，就是哎呀现在换了曹永俊了，现在又新来了一个叫什么潘胜良。好，那我们呢，我们是家长，好，我们分两班。好，其实在神的经纶里啊没有分两班，我们只有一班，所有的父母就是最棒的青少年服事者。所以以后没讲到谁是青少年服事，你就说我就是，好不好啊？你们的阿们好像好，没有关系，等到读完了你就会阿们了。好，那我现在请弟兄再感应一份我那一天和青少儿童服事者和家长的交通的一个内容，那是我非常临时的一个负担。好，所以没有纲要，只有经文。好，那我现在请大家在这个东西还没有印好之前，麻烦大家打开圣经。好，我们一同读创世纪四章四节的注一。好，创世纪四章四节经文是：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特别是羊的自由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 OK， 四节注一找到，我们一起读。按照来十一章四节，亚伯献祭给神是因着信，信是由于听见福音的话。亚伯的父母亚当和夏娃必定曾将神向他们宣扬的喜信向他们的孩子传扬，亚伯像他的父母一样相信福音， 并照着他父母所传扬的话中神的启示，将供物献给神。
因此，
在这地上的第一个家庭，乃是福音之家、信徒之家。好，我想，这个非常清楚的，就是亚伯他生长在亚当夏娃这个家中，那么他长大了，他就做了牧羊的人。那我们知道当时的人是不吃肉的，所以牧羊完全是 不是为着自己的生计、自己的需要。那而且呢，牧羊只为着一件事，也不是为着世界，只为着一件事，就是为着神和他的经纶。好，因为人堕落了，人需要这一个基督的血，但是基督的血还没有来之前呢，就需要有预提的救赎，也就是借着羔羊的血啊，来暂时的这个代替基督的宝血。所以亚当他堕落了，他之所以能够蒙救赎，重新活在神面前，就是因为神自己为他们预备了羊羔，杀了羊，然后呢借着流血的祭牲而遮盖，借着遮盖的皮衣而联合了，就把这个救赎连到这个亚当夏娃身上。所以亚当夏娃就学了一个功课啊，再犯罪，再有什么得罪主的事啊，就要到深山里头去找羊，或者到悬崖边呢去找羊。那么找到了这个抓来了，然后杀了，流血献祭，然后重新被这个蒙救赎，被这个罪得所遮盖，而重新蒙神称义。好，所以亚当夏娃的一生就是相信神借着羔羊的血而带来的救赎。那么那也很明显，因为亚伯长大了，他就做了个牧羊的人，而牧羊只为着一件事，因为既不为着为生，也不为着世界，只为着一件事，就是献祭而重新蒙神悦纳。好，他忘记了自己的生活，他只盼望侍奉神，他只盼望天天能够蒙神喜悦，但是他不要像他爸爸妈妈一样，这个一犯罪了就去找羊，找了半天呢才抓到了才来杀，他觉得这个爸爸太慢，好，他就干脆养一批羊，好，都不必去深山里找，只要一有与神有间隔了，抓一只羊来杀了，流血献祭，恢复，哈利路亚，活在神面前，好，几分钟可能就解决了。那亚伯之所以这样，一定是因着信，因为希伯来四章说的，而这个信一定是根据罗马十章说的，是从听来的，对不对啊？那就表示亚伯之所以有这样一个信而产生的侍奉，定规是借着他们家中亚当夏娃的牧羊，把神的爱、神的救赎、神的公义、神的一切都传输给孩子们。可能这一传输了40年、50年，但无论如何，他们天天所做的唯一的托付、唯一的家教，就是如何把神带给孩子们，也把孩子们带到神里面。好，那请听啊，所以儿童服事是全本圣经神经纶里面最自然发生的一件事。好，只要有家，只要有儿女，就有儿童服事。所有做父母的就是当然的儿童服事者，所有做父母的，他们唯一的托付，他们唯一的家教，他们唯一对儿女的成全，就是如何把神带给他们，教导给他们，并且把他们带到神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召会圣这个最基本的一件事。所以每一个父母也就是很自然的青少年服侍者。好，因为儿童青少年在他们还没有成长长成的年龄这个之下，他们都是在父母的培育之下，所以 从全本圣经来看，父母啊本来就是最最自然甚至是独一的儿童青少年服侍者，没有别人可以取代。原谅我说，是堕落的人类加上堕落的基督教，做到一个地步，觉得家和这个属灵的事啊，和家庭的生活是分开的。所以家中可以过一套，然后呢，把属灵的教育交给教会，交给别人，交给专职来这个背负。但是主的恢复啊，要恢复到一个地步，家家只要有儿女，就有青少年服侍，所有的父母都是青少年服侍者。青少年能够在主里被培育，能够长大，父母的责任是责无旁贷。好，好，创世纪5:21，好，请翻。好 ，Amen。好，21是说以诺活到65岁，就生了马土撒拉。好，这个不是生了马土撒拉，是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马土撒拉。好，那么马土撒拉这个字的意思啊，就是啊，当他死时要拆他来。好，你们有听得到吗？好，那么那是因为啊，以诺生了这个孩子啊的时候啊，同时就得着了一个异象，就是啊，你所生的这个孩子，他活一辈子，到他死的时候，洪水要来。好，那因着这样，所以以诺就警醒了，他就开始与神同行。好，我们一同读21的注一，好不好？马土撒拉意，
当他死时要拆他的来，这名字有预言的意义。以诺称他的儿子为马土撒拉，借此预言马土撒拉死的时候，就是挪亚600岁的那一年，洪水要来。以诺从神领受了启示，知道神要审判人类整个不敬虔的时代。这激励以诺不随从今世的潮流，而与神同行，你们过一种敬虔和圣洁的生活。
好，5:24，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是了。哪一位起来读注一，好不好？
以诺是第一个被提的人，借此他逃避了死，就是人堕落的终极结果。这头一次提到被提，立下了被提的原则。被提是在于我们与神同行，而在神圣的生命里成熟。以诺昼夜与神同行300年，根据希伯来书11:5-6，他这样做是因着信，信神是，并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一起读。
以诺寻求神，并与神同行300年后，被神取去，因此得了赏赐，不至于见死。
那我们少列了一节，就是啊，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好，他生了马土撒拉之后，他有一个警醒，他知道，哎呀，我所生的这个儿子，神指示我说啊，这个孩子他活了一辈子，到他死的时候洪水要来。所以啊，他就从此以后，他知道神要审判这个世代，他就在这个神审判这个世代的光中啊，开始与神同行。但是他与神同行不是跑到深山里头，他是一边与神同行，一边生儿养女。他是生儿养女与神同行，他是牧养一个一个孩子，生一个一个孩子，都是与神同行而生的，也是与神同行而养的。结果呢，与神同行300年呢， 他生了一大堆的儿女，也养了一大堆的儿女，并且与神同行，他就被提了。所以请记得，地上第一个被提的人乃是做父亲的。
好，
Amen。 弟兄们，盼望你也能被提。第一个被提是做父亲的。我常常觉得第一个被提应该是做母亲的，但是呢，的确第一个被提的是做父亲的。因为他里面得着了异象，就在这一个光中来与神同行，照样过人生，照样生儿养女，一切的教导都没有离开他，不是到深山里去等候这个世代的结束，他乃是生儿养女与神同行。 OK， 出埃及记十二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弟兄们，二十五，
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应许所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持守这事奉。
姊妹们，
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这事奉是什么意思？
好，出埃及记十二章所说的事奉，就是指着逾越节的侍奉。那每一个家要过逾越节，他们要取羊羔，然后杀羊羔，然后把血取出来抹在门框门楣上，然后呢在家里煮羊羔，然后全家这个一同来吃羊羔的肉，好让他们有力过旷野的生活。那么而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们的神非常细致，他就说日后每当你们在这里侍奉的时候，在这里要处理所有逾越节的服事的时候，你的儿女问你们说，这侍奉是什么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孩子应该常常问你们，这侍奉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我的孩子只会问世界的东西，那就表示我们的家要调整。我们的家应该常常让儿女问到，又有小孩了，什么时候小孩了，你们那个饼是什么？我可不可以吃了？那个红红的是什么？为什么你每次都可以？为什么我不能吃？他问你的时候你不可以对他说，少啰嗦，长大了就知道。跟老爸不会有问题。你要什么呢？二七节一起说，
你们就要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敬拜。
我们的神很有意思，他不是说你们就要好好解释然后就结束，不，连怎么解释都教你，这种可以吧？你说这侍奉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带这个人得救？我们家是怎么得救的？这侍奉就是救恩的侍奉，这侍奉就是处理救赎的侍奉，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意思你就要讲你得救的故事。他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我们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了埃及人。 Amen。 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弟兄姊妹，你的孩子都已经青少年了，他们这十几年里面，从生下来到青少年，你有没有这样讲过你得救的故事给孩子听？而且不是一两句话，要花两周的，你可能要花两天呢讲啊，你们在埃及的时候，然后再花三天讲啊，他击杀了埃及人，就再花三天讲他越过了我们家的房屋，他如何使我们家脱离审判，救了我们各家。弟兄姊妹，你有没有 这样细致的讲你得救的故事给你的孩子，你讲七天，你太太讲七天，没有人阿们。好，我那天跟这些儿童家长讲啊，我说我都材料都给你们了，你说我不会跟孩子这个牧养，我材料都给你了，你可以牧养两周了，对不对啊？那你的孩子青少年你就不能天天了，他们每天讲七天，那你呢可以讲七周，哎，就光讲你得救的故事就可以讲很久，而且这个故事是应当多讲，就好像你常常做见证，做你如何得救的见证，对不对啊？你逢人就讲，但是我们很少对孩子诉说我们家救恩的故事。各位青少年服侍者，回家试试看，你说我都讲过了，讲过的举手。好，很好，花七天讲的举手。好，我们都讲得很快，对不对啊？你妈妈以前很坏，但是后来信主了，感谢主，全部改变，不然今天就没有你了啊！就这样，我们的这个一分钟就全部讲完了。好 ，Amen。好，约书亚记四章六到七节，一起读。
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记号，预报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对你们有什么意思？
你们
要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给以色列人作为纪念，直到永远。
以色列人经过了红海，走了旷野，经过了这个很长的年日，有一天终于到了约旦河。那么那过约旦河，这个是非常紧张的一件事啊！但是呢，当以色列的祭司脚一踩在水，这个水就分开了，他们就从啊就下到这个水里面，下到河底啊，就让以色列全部过去。那过去之后，这个他们就在约旦河边就立了十二块石头。那我不知道这里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啊，这个石头都放在约旦河边。好，事实上啊，真正后来研究分地到约旦河边的不多啊，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山里面。好，因为以色列是一个有山有谷的一个范围。但是呢，很可能照这样看呢、啊，以色列人呢、啊、的家规里头啊，可能有一条，就是、啊、你总要与一年这个一年或者、啊、这个多久一次、啊、要带你的孩子到约旦河边去看一看，能不能领会啊？然后呢，你的子孙就问你们说，这石头对我们有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放了十二石头在这里啊？那后面就说，你们就要对他们说，还是一样，连说什么都教你了。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约柜代表耶和华，约柜就是耶和华的同在，耶和华到哪里，约柜到哪里，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 Amen。 这些石头要给以色列人作为纪念，而且是纪念直到永远。你不必讲太属灵的东西，不必告诉孩子说啊，约旦河的水啊代表死啊，十字架的工作啊，啊对付肉体啊，好，不必提这些，他就提啊事实，给孩子看见神他的威荣。 Amen。 对不对啊？他的全能，并且呢，以色列人如何凭信踏下去，而约旦河的水分开，他们走过去是神在那里把 这个水啊断绝。这些石头要给以色列人做纪念，而且纪念直到永远。 Amen。 好，然后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好不好？弟兄一节，姊妹一节，好，彼此阿们。
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耶和华是独一的。
阿们。你要全心全魂全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些话要放在心上。
哦，各位亲爱的父母，你看在旧约里面，我们的神如何嘱咐摩西，要摩西嘱咐所有做父母的来过这样一个充满主话的家庭生活。不是请服侍者来教，不是请祭司来你家教，乃是啊你自己要如何的来教导你的孩子。这里说要认识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 Amen。 然后呢，你要全心全魂全心思全力爱主你的神。怎么爱主呢？如何知道你的家是爱主的家呢？如何知道你我是爱主的人呢？就是啊，凡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些话要放在心上。
Amen。
Amen。 然后怎么放在心上呢？殷勤教导你的儿女，殷勤教导你的儿女。教到什么地步呢？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这是不是你的家庭生活？你整个家庭生活就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借着你的谈论就教导了你的儿女。好，到一个地步，你要将这些话系在手上，在你一切的侍奉里，有主的话，照主的话，享受主的话，活在主的话里面。这并且在你的额上，对不对呀？那就表示你一切的彰显都是主话的洋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切是父母要做的，不是交托给服侍者。 Amen。 好，生命记六章二十到二十五节，也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好不好？弟兄们，
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和典章是什么意思，
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
在我们眼前将极大极重的神迹和奇事施行在埃及，在法老并他全家的身上，
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把这地赐给我们。
耶和华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常得福，并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
我们若在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照他所吩咐我们的谨守遵行这一切诫命，这就是我们的义了。
这一段就深了。好，当你的儿子有一天会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和典章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深了，就是要把十诫，包括这个十诫的解释就是律例，然后呢还有这些律例所带来的实例所带来的律例的判决，这个叫做典章。好， 那律例是实践的发展，典章是实践的应用，啊，也就是说实际在人遇到的时候到底该怎么来判决他，那么这些判例就成了典章。那这一些啊，其实在以色列子民中间是很深的。那同样因为啊，做父母的是这样的经常，因为他们整个的生活啊，都是照着实践的律例典章来生活的，所以啊，孩子就会问说，这些法度律例典章对你们是什么意思？那你就很难解释了，对不对啊？因为这个的确深了一点，但是呢，耶和华神照样教，他就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你看，又讲得救的故事，律例典章也跟你的救恩有关，不过有一个重要的目标很重要。他说二十二节，在我们眼前将极大极重的神迹和奇事施行在埃及，在法老并他全家的身上，然后呢，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将这地赐给我们。请记得，其实当时耶和华神的教导就说，当你的孩子问到你们为什么天天要守着律例啊、典章啊，在那里警醒的过生活的时候，你主要就是告诉他说，我们以前呢，在埃及啊，是太没有规范，像野人一样，所以我们是抵挡神的。那耶和华神呢，用大能的手把我们救出来，目标呢，就是要把我们带到美地。你知道，大部分的律例啊，都是跟美地上的生活有关，都会使你啊，在美地上活得好。譬如说，我们很熟悉的律例，就是你啊，这个收割庄稼不可以割进田角，你要留给这个贫穷啊，这个寄居的，有没有这一条啊？好，那你的牛啊掉在别人的井里，或者别人的牛掉到你的井里，你该如何啊把它这个救上来，然后该如何处理？好，这些都跟呢美地上的生活有关。那今天我们谈不到这些，但是无论如何，如果你的孩子问你说，你们为什么，爸爸你为什么都在打领带，好，对不对啊？妈妈你穿的衣服好土哦，都跟我们现代的人都不一样了，你要怎么跟他说啊？你说啊，爸爸再讲一遍爸爸怎么得救的给你听，然后讲完了之后再告诉他说啊，我们现在在主耶稣里面过最棒最甜美的生活，我们不再是野人，我们是神人。好，那爸爸穿这样子觉得最喜乐最平安，妈妈穿这样觉得最有遮盖最能够荣耀神。能不能领会？好，把他们呢如何教导到主里面，这一个都是父母的托付。亲爱的弟兄姊妹，说不胜说，我不知道今天晚上有没有重一个负担在你里面，你是不是青少年服侍者啊？还是又指向曹永俊？好，谁是啊？我们都是，他也是，但是呢，我们都是特别做家长，不能把责任推给曹永俊。你的孩子需要你来牧养，需要你来教。圣经不只把责任给你，也把教的教材给你，你就照着这个原则说故事给孩子听，把他们牧养到三一神。OK， 好，提后三章十五节一起读。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 这圣经能使你借着相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一章五节，
既然你里面有无畏的信心，就是现在你外祖母罗姨和你母亲有以及里面的，我深信也在你里面。
好，保罗称赞提摩太，他能够成为年轻的使徒，受托付来照顾众召会，在保罗的这个遮盖下，他能够这样，是因为保罗为他做见证，他里面有一个无畏的信，这个信使他成为使徒，这个信使他成为得胜者。而这个信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外祖母罗伊，从母亲纽尼基。事实上，你提摩太的爸爸是外邦人，希利尼人，所以啊，是一个不信的。千万不要说啊，因为我的另一半不信主，所以我在家里没办法教。不，我们啊都能成就一个年轻的使徒，只要你是忠信的。但是在这里有一个极大的讲究，就是我们在家中的教导和牧养必须是信的传输，不是孔老夫子的教法，不是定罪的教法，不是骂人的教法，而是啊信的传输。孩子不喜欢读书，你如何鼓励他，给他看见读书就是读宇宙，读创造，使你能认识神永远的大能和他神性的特征。 Amen。 整个宇宙诸天在说话，说神的荣耀，穹苍在传扬，传神的巧妙，时间在传扬，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时间是没有声音的，无言无语，却有声音可听。空间它的量带通遍天下，它的言语传到地极，太阳从这边出来照耀到那边，没有一处不得它的热气。这是空间，时间加空间，整个宇宙都说出神永远的大能和他神性的特征。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信的传输，要让孩子知道读书是有目标的，最高的目标就是认识神。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上一个世纪统计90%的科学家都相信主，没有办法，因为他研究科学到一个地步，他只得服下来说，宇宙中有一位绝佳的设计者，精致到一个地步，到今天科学家还没有办法能够像神那样。那更不要说像神那样造出东西来，光是测神所造的，我们其实距离还远得很。操练性格，每天善用时间，当你要教孩子这些的时候，要有信的传输。虽然青少年儿童还是需要律法，他们还是需要律法，因为当基督还不够在他们里面充足的时候，他们是需要律法，是律法把他们引进基督。但是呢，你可以一面给律法，但是你仍旧是在信的传输里面，能不能明会啊？好，这是我的第一部分的负担。那第二部分的负担呢，请你们要转得快，我要讲到另外一面，就是啊，这个青少年所该有的属灵的活动和属灵的操练。好，那么这一段是我在波兰特会里面特别和他们 所有的家长所交通的啊，我觉得可能也需要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们有一点的交通。我们大家都背负牧养青少年的托付，那我们牧养的目标呢，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成为在教会中活而正常进攻用的肢体。我们不小看他们年轻，他们应当从青少年的时代就成为基督身体里活而正常进攻用的肢体。好，我的孩子大概也就是、快进到青少年，我记得很早，但我记不得那个时间，我就突然从主啊领略到，我不能再小看他们，他们是基督身上的肢体，跟我一样，我该敬重他们，我不能伤他们，我如何进功用，我也要他们进功用。所以我们是万分看重孩子们在教会中的功用，在教会中的这个操练，在教会生活中的活动。那么那我们都知道，以肉身来说，一个人要健康啊，他一定要做四件事。好，第一就是、吃喝，我现在是讲物质范围。第二他一定要休息，对不对啊？不能啊睡太少。
好，
第三他一定要有啊活动，要有运动。第四，他要工作，他有他的责任。一个人要健康，他一定要有这四面。吃喝，天天做父母的喂他饭，对不对啊？然后盯他休息，好，不要这个从小就要操劳太过。第三，就是要有操练，要运动，好，不要老是坐在书桌前，要运动。这个在这个东方啊还是弱的，好，西方可以说啊运动成为他们的文化之一，好，当然有时候又太过了，好，这个西方世界，哎呀那个如此，这个对于足球啦，对于什么如痴如醉啊，啊这是不得了，好，但是无论如何啊还是需要运动，好，第四就是工作。就他们的责任，那对于一个青少年的这一个属灵需要，当然天天陪他晨兴操练享受主，总要每一天要吃喝到主耶稣，对不对啊？第二要有在主里啊很好的休息，好，这个休息啊就是祷告，祷告是不是最休息了？你们又不说话了，啊，这个我们现在是谈属灵的，对不对？你说啊，属灵休息，这个你哪一天出去旅游放假了，你就不用晨兴了，那不是死得很惨吗？我们最好的娱乐，最好的休息，就是主耶稣，他是我们的真安息。对不对？那第三呢，就是、你要工作啊，青少年的工作就是认真读书。第四呢，就是要有操练。好，我们今天就来谈呢、如何使他们健康，他们需要有属灵的操练。OK， 第一个，在这份职事里面，照我的观察，李弟兄对青少年头一个迫切，就是每一个青少年他既然得救了，他的得救要强，他的身上要有防火墙，要抵挡世界的潮流，最需要的一条路就是福音的热火。每一个青少年都要有福音的热火，他们要从青少年时代，他们一旦得救了，他们呢就不是只有一个人自己爱主，或者害怕全班同学，或者害怕没有朋友，他们应当放胆的带着福音的火到班上去。好，这个对他们是最健康的一个运动，也是最健康的一个保护。 我们常常谈到这个世代的潮流，叫我们担心我们的青少年到了学校会怎么办。其实原谅我说，若是他有福音的热火，他就是得着了最强的最后的这个防火墙。若是我们的青少年到了学校就很容易受同学影响，是表示啊他的抵抗力太弱。而这个抵抗力啊，最主要就是在传福音上。我们也知道，连你我抵抗力要强嘛，你多传福音就对了。越传罪越进不来，是非进不来，自觉进不来，因为你越传脸皮越厚，抵抗力越强，对不对？那我们的孩子比你更强，越年轻他就越有一把福音的火，这对他是极大的操练，这是健你的儿女的健康之道。所以啊，要祷告主，你做父母的要鼓励你的孩子，说哎，那个好同学，你昨天告诉我的那个张小妹还怎么样，要不要带她信主啊？不要。好，这是孩子的第一个反应，他不会的啦。那你不要跟他吵，你就安静下来，照样喂他一顿晚餐，过两天我再问他，说哎，你那天讲的那个张小妹带他认识主啊，他不会的啦。但是调已经从啊这个最高的调已经降下来了，然后你再安静两天，哎妹，你要背后为他祷告，对不对啊？然后再过三天呢，你又问他说，哎，怎么样？那个张小妹怎么样？太容易了，好，这个调数又降下来，再过两次啊，他就会跟你祷告。
阿门。
好，事实上，我相信很多孩子就是这么突破的。孩子们的第一个反应啊，你都不要相信，好，但是不要跟他吵。做妈妈的这个不容易，好，一旦有什么负担呢，就非啊征服他不可，好，所以就僵在那里。其实不要吵，你安静啊，他良心就有感觉了，知道他好像说错话了，好，他自己要一段时间，慢慢慢慢，这个福音的负担就起来了。
阿门。
到了祷告了，那他的同学就差不多要得救了。因为一祷告这个负担就进来了，以后他再回到学校看到同学就想到主耶稣，主耶稣要得着他。那服侍者再帮帮忙，再啊找几个同伴，这个一起配合，那放放胆，对不对啊？大家都壮胆啊，一起来突破这个福音的惧怕。如果我们的孩子都能够释放他里面那把福音的火，相信我的话，这个世界恐怕不会再找他。当然不是很容易了，因为还有很多事又在后面，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他最好抵挡世界潮流的路。虽然我们还是要告诉他关于啊这一个堕落世代的一些啊堕落黑暗邪恶的哲学，好，那些错谬论，好，那些错误的思想，这些还是要教导他。但是请相信我的话，真正抵抗仇敌的还是他的灵。
Amen。
Amen。 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青少年孩子要有最健康的属灵运动，就是福音。第二个，要竭力把孩子们带到教会生活里，借着什么带进来呢？借着家带到教会生活。因为啊，孩子们对他们来说，他们的教会生活就是家中的聚会，家中的青少年牌，家中的社区牌，家中的聚会。因为家就是教会的雏形。为什么圣经里四次提到保罗问候在某某教会，问候在你家中的教会？这什么叫做在你家中的教会？其实英文是问候在你们那里的教会。好， Greet the church in Rome。 好，问候在罗马的教会，然后说 Which is in your house。 是教会啊，那个欢聚啊，是在你的家里。好，这就说出啊，教会是家，是连于教会。一个人连到你家，就连到教会。妹妹，那当然家打开不是只有冰箱、厨房、锅铲打开，其实真正的家打开啊，乃是你们这一对夫妻啊，将你们的心、你们的灵、你们的口、你们的供应向他们打开。
阿门。
当然有一些家不容易，所以啊，只能把钥匙给你，说啊，我家是打开的，我客厅打开，随时你来用，我没办法在，但是这也很不错。但是还要往前，如果所有的家都是冷冷清清的，都是给一把钥匙啊，这好像还不是很像家。真正的家打开是你们这一对父母向他们打开，成了他们的牧者。不是要去管他们，聚会让他们发展，让他们带，让服侍者带，但是呢，你啊做牧者，关心陪伴，摸摸头，温暖他们的心。当然也要预备一点食物，对不对啊？这样的家打开啊，就叫他们连于你家，就连于召会。那所以第二个属灵的操练，就是要把一个一个青少年孩子带到正常的派生活里面。Amen。 也就同时就带到一对父母的照顾之下。如果有更多的父母也许更好。所以感谢主，台南教会有三四个青少年的牌，还要祷告主，我们要向主要68个青少年牌，好不好啊？说大家都看着曹永俊，不是，是看着我们。每一个家如果都打开了，就有68个。你说哎呀，我们没有那么多学校。有，我们都是没办法把几个学校的学生合在一个家里头，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家。若是教会有够多的家为孩子们打开，孩子们就有最健康的教会生活。这是他们第二个属灵操练，健康的团体生活。好，第三，要让青少年呢在教会中成为活而正常进攻用的肢体啊，他们要学习在教会的聚会中，特别是教会的波比和申演聚会里面进攻用。不要小看他们年轻，也要鼓励他们，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我们的孩子 都是基督身上的肢体。我现在讲的孩子都是青少年了，他们得救了，他们爱主，他们愿意过教会生活。但是台湾呢的孩子有一个难处，就是一看到大人在啊，就废了功力了，就觉得没事儿。好，这个当然我们大人也有点亏欠，因为我们太刚强。好，虽然青少年也很刚强，但是他们耐力不够。我们大人呢刚强啊，是耐力很足。好，一路可以祷告到敬拜父。那他们呢没办法，他们冲力高，都是一档的，都是二三档的。好，他们没有像大人呢这样四档五档，慢慢这个跑得稳健。那我们就需要为他们制造机会，要鼓励他们在波饼聚会里面赞美祷告，简短释放灵，告诉主，主耶稣我爱你，为他们制造一点机会，给他们机会起来进功用，好让他们除去惧怕。而且呢，因为啊，他们参加这个和大人在一起的波饼聚会，甚至有的时候也应该给他们参加和大人在一起的圣言聚会，好叫他们从年幼的时候就被培养出召会感。好，他们不能只有青少年感，他们要有召会感，他们要有一个召会的全貌。召会是由三班人构成的，有父老们，有青年人，有孩子们。他们就是孩子们，他们要看看一些啊比他们大一点的刚强，神的话在他们里面，胜量那二者他们也要看一看。在召会中有父老，话不多，声调不高，但是啊蛮有稳定的生命的共鸣，这个会帮助他们。连我刚才说，若是我们家家都打开，让青少年有最健康的教会生活，在青少年排里面，不止青少年聚在一起，不只有服侍者，也有一对一对的家长陪着他们，在那里背后牧养他们，与他们做朋友，他们从幼年就会啊有教会感，将来长大无论到哪里他们都能调进去，不会因为年龄层，不会因为同族群的不见了，就觉得这个不喜欢聚会，能不能领会啊？哎，妹，这是第三个要鼓励的，他们最好的运动就参加召会的波饼聚会。好，甚至有的时候带他们也参加召会的申言聚会，好让他们呢能够调在其中，看着不同年龄层的人在那里建造在一起，在一个和谐的大家庭里面，他们也尽上他们的那一份。好，第四，要鼓励青少年呢加入儿童服事，这是对他们最好的运动。青少年呢都觉得自己不行，但是一到儿童服事啊，他们就像个神人了，一离开儿童服事啊，就像个不讲，就恢复原状。我们教会中不是很缺儿童服事者吗？对不对啊？当然我们告诉已经和家长说，所有的家长就是儿童服事者，但是这些家长需要一些帮手啊，一个家长要跟十个孩子奋斗也是不容易的，对不对啊？那每一个家都需要一两个青少年呢来啊陪他操练，好不好？求主遮盖我说，我初一就开始服侍青少年，服侍儿童，我高一是正式服侍。前段时间呢我在台北遇到一个年轻姊妹是全时间服侍者，我一看她的名字，因为我对青年人的名字很有兴趣，一看宋念主， 我说你爸爸是谁呀、啊？他就告诉我说，他说我爸爸叫宋以乐。我说你爸爸叫宋以乐，你去问问他，他是不是我40年前儿童班里面的一个小朋友？结果、啊、他就跟他爸爸讲，然后也把他爸爸的电话给我，我就打电话给他爸爸。好，那是我高中的时候带的一个小儿童，叫做宋以乐。好，现在宋以乐一个小朋友的女儿啊，正在全时间服侍主，这个很得鼓励啊。要鼓励你们的孩子服侍儿童，这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一个操练。你知道我以前呢，高中的时候服侍儿童嘛，我每一次服侍前都认罪祷告啊，因为我太坏了。那每到要服侍就知道要认罪啊，因为一周下来罪实在累积太多了，所以我就赶快认罪祷告，然后又恢复神人了，饱血洗净了，我又去服侍了。盼望我们的下一代也有机会，这不是律法，有的人可以，有的人不可以，没有关系，愿意的给他们机会，儿童服侍。好，第五个，要帮助孩子们呢，青少年能够在教会的事务服侍里面也配搭，学习招待，学习做整洁，好，学习在教会中啊，尽上他们在这个年龄里头可以尽的那一份。我把这五个点呢，都交代给弟兄姊妹们。好，你们先带到祷告中，不要太急，但是呢，盼望这五个点能够啊，成为我们里面一个生命的东西。好，有机会记得鼓励你的孩子在这五方面：第一，福音的热火；第二，最健康的教会生活从家带进来。Amen。 被带到家中，有份于小孩的生活。第三，就是在召会的波饼聚会和申言的聚会中，有份调和进共用。第四，儿童服侍。Amen。 培养他们背负主的见证。第五，学习在召会中，特别在事物面的配搭里也能尽上他们的一份，他们会更爱主，更爱教会，并且在神的家里能够长得健康，好不好？我们还是两两一点祷告，然后我们看有分享还是问答，好不好？